今天早上的信息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和第六节。新约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和第六节，我们大家一起同声的来读这两节的经文，请。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感谢主。我们请康牧师正道，题目是洁净教会。
弟兄姐妹平安。当教会或者基督徒不能够对抗这个世界文化潮流文明的罪恶的时候，不管我们是用什么样的理由，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时代改变了，这不是罪恶，我们对罪恶的处置是用说那不再是罪恶了，那是以前人的错误的看法，像后现代所说的，那不能消除罪恶，对抗罪恶是必须的。当教会或者基督徒神的儿女在罪恶的世界，在我们罪恶的肉身中没有这种征战，没有靠着主，没有靠着主的圣灵主的话来征战对付罪恶的时候，那会更加的堕落。罪恶没有被对付，罪恶被忽略，罪恶被掩盖，罪恶被隐藏，不管是个人或团体，产生的结果就是会有更大的罪恶。我们常常都有一点像鸵鸟，希望我们不处理这个事情就会过去，希望我们不处理就会慢慢风平浪静。不是的，圣经上告诉我们，教会和基督徒这一生都是征战的。我们征战最重要就是对付罪恶，对付我们自己的罪恶，对付这个世界上罪恶。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使出血气的，不是拿着刀剑，不是拿着自己的脾气，是靠着神的灵和神的道。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不去对抗罪恶，不对抗罪恶，世界会把你越拉越下面。在创世纪整卷书你都可以看到这个情形，我以前不大注意，后来看了有一些解经书，他讲到说从亚伯拉罕被呼召到迦南地这个地方开始，你就看到亚伯拉罕和他的家族不断的在堕落当中。就整体的来讲，那虽然也有个人有的时候的长进，像亚伯拉罕基本上是这样，但你看到整个家族受到当地的罪恶的文化和文明的影响是越来越强烈的。那可能就是他们，尤其是亚伯拉罕的子女，在信靠神的事上呢没有更坚定。那整个创世纪这样的描述，或者从亚伯拉罕蒙召开始描述，我们可能因为太长了，我们也不大记得这样的事。不过你再想想看，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他跟当地人的关系，然后到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以撒跟当地的关系，以撒的欺哄的状况，然后到亚伯拉罕的孙子，就是以扫和雅各跟当地的人和他们的表现，最少你大概可以看到雅各和以扫的圣洁善良人品灵性已经比亚伯拉罕要差很多了，而且好像学了很多的当地的那个诡诈。那到亚伯拉罕的曾孙的时候那就不得了了，你看看他那十二个曾孙所活出来的样式，哪里有丝毫选民的样子。他们当中有十个人把弟弟卖掉了，甚至本来要杀人的。那在之前我们也提过，在创世纪34章里面，西面和利未两个人当然一定有其他的助手了，把示剑城迦南城的人都杀了，而且那个所用的手段非常的阴险毒辣，欺骗诡诈残酷，这样的事连迦南人都做不出来，就是保罗要说哥林多教会的。那个时候你要知道， 西面和利未的年龄应该不大，我们照和合本的那个年数来算的话，我们不敢说神原来的意思一定要我们照那个字面来算。这个事情是发生在约瑟被卖之前，约瑟被卖是17岁，他的哥哥比他大几岁。那西面和利未两个青春期的孩子用了非常奸诈的计谋，残忍的手段，把事件城的人男女老男人都杀光了，抢了他们一切的东西。我们学世界，我们不照着神给我们的心意去生活，我们会越学越坏。而且你在历史上从创世纪一直看到启示录，从以色列看到教会，看到哥林多教会，我们不常常有这种感叹，基督徒神的仆人常常在堕落起来比外邦人还要坏。那就是保罗说的五章一节，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我们大概多少晓得一点，尤其在信友堂这么高水准的教会，对不起，那都是 code and code 哈，这不是高水准的教会，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神学的教导，我们非常熟悉哥林多教会的背景，我们看了这些书，我们听了这些课，我们了解。就算你不了解这些，你看哥林多书信，你大概也知道哥林多教会是在哥林多城里被保罗建立的，这个城是一个商港，是一个发达的商港。那你也知道古今中外所有的商业城市商港，那是繁华的，那也是进步的，那也一定是堕落的。在这种堕落当中，如果教会在其中不能发挥阳光的作用，教会就被这个世界吞吃了，堕落的结果是连外邦人当中都没有的现象。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这件事当然解经家也会讨论很多啦，这是怎么回事，这父子之间有什么争执，这跟遗产有没有关系，那我们不去谈这些，我们要马上回到我们现实的状况来看。有人收了他的继母，那怎么样呢？ So what? 我常常强调说，我很不希望我讲话会说，哎呀，想当年呢，哎呀，现在都堕落了，现在不如以前了。我觉得这种说这些话的时候，起码我说常常都缺乏一种历史的长远的观点，就是常常就觉得啊，现在这个现象，然后我们对现在现象不满意，就觉得今不如昔。我不觉得今一定不如昔，我也不觉得古一定胜于今。我觉得基本上，我看圣经啊，日光之下倒没有什么新事。当然堕落的程度和神奇妙的恩典在人间的作为，我觉得是都有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层次的发生和表达。今天如果在教会里，我不是指信友堂而已，我指大概一般的教会，包括华人教会和西人教会，如果有人跟继母同居，或者有人在性道德上犯罪，各位，我们会做什么？我们大概不会做什么嘛。各位，我们不讲教会，讲教会都有点尴尬。如果你是大学教授，或者你是一个在公职或者私职你在工作的人员，好像我看有个倾向，越来越多一个倾向，就是有公共领域有私人领域。如果我是一个职业篮球选手，我需要做的或者我的教练我签约的人要管的，就是我打球打得好不好，至于说我有没有打老婆，那不是你们的事，那是私人领域的事。如果打老婆可能成为一个起诉的事情，那么如果我看打老婆的网站，那绝对没有问题，那绝对更是私人领域了。就是公共领域跟私人领域好像我们要分得非常开。一方面当然也有人说，就是在现在社会里面中外都在讨论到底哪些是公共，哪些是私人的，哪些是个人的兴趣是可以包容的，哪些是不能容忍的。 哦，这个讨论太多了，我想周恩谈到会讲得比我好得多，因为他念公共行政的。我只是在想到一件事情哈，有的时候私人领域的事情好像越来越扩大，有的时候公共领域的事又越来越扩大。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那已经20多年前了，而且那是在保守的南方，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我住在一个美国人家里，我们跟房东非常的好，他的房子还有好几间空的，那么他就出租给，大概多半都租给附近的学生。那他就登广告啊，然后就登的非常简单，就是有 room 出租，然后愿意的请来谈。我就问他，我说你希望什么人来住你的房子？他就跟我讲，他当然希望是基督徒啦，啊，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徒，他希望是基督徒。他说有几个空房间出租，他也希望单纯。那么单纯呢，最好都是租给男生啊，不是说女生不单纯，而是只要有个女生又有几个男生，或者是只要有一个就很麻烦。他说最好是单纯，要不就通通租给男的，要不就通通租给女的。他说要简单的话，通通是男孩子好了，可能脏一点，不过就但是就最好租给男孩子，最好是基督徒。我说你为什么不在广告上这样写呢？你说吉屋出租，然后还有人来问，然后你又把它删掉。你为什么不说我有房子要出租，限基督徒，限男性？他说你在开玩笑，他说我这样会吃官司的。各位，这叫歧视。你居然租给男的不租给女的，居然你歧视回教徒、佛教徒和无神论，你有这种差别待遇，可以告你的。好，我们的私人领域你不能随便租给任何。各位，这种我不能说世风日下，西风渐吹啊，这我看我们台湾迟早会有的。我们在教会里能够做什么事？有哪些事你做的是不会妨碍到别人的，是在公共是私人的，有哪些是公共的？那另外一方面，好像我们又说很多所谓的私德，我看什么电视，我说什么话，或我关起门来做的事，不是大家能够管的。当然了，这些冲突我想也没有停止的时候，就然后人的距离，那个物质的距离越来越近，心灵的距离越来越远，所以我相信这两方面冲突会越来越严重。我只是在说，今天我们碰到有罪恶的事，我们处理什么？好像不能有什么处理，可以有各样的理由说这是我私人的事情，不能处理。所以我看今天的教会跟当年哥林多的教会没有太多差别，就是有人跟继母同居，我们没有处理。我不是说信友堂没有处理，我更不是说信友堂有这种事情，我只是说我们通常对信徒的事不大能有什么处理。打电话问一下，你最近聚会还好吗？哎呀，牧师给我好大的压力啊！不打电话，牧师怎么都没有关心哈、啊？没有人管这件事情。我们不要太把这件事放在跟继母同居的事上，虽然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但是我想保罗的重点不在说有这么一件事情，他讲的不是专门，他讲的就是专门指这种事情。我相信我们可以举一反三的说，保罗的意思大概就是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这个严重的错误在社会上都不能容许的时候，你们怎么都没有处理。这个保罗说第二节，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哦，当我们看到我们同事、我们的朋友或者我们的家人或者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再扩大一点，周围的人、很远的人，有一些事情，有一些我们不能同意的事情，我们不去处理，我们不管，老板不管，同事不管，家里人都不管，这些事情我们都不管。 邻居打麻将我们不管，从浇花从上面倒水下来我们也不管，电视声音开得很大我们也不管，我们的同事有一些什么样的朋友，有一些什么样的交往我们也不管。各位，我们会说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如果在生活中碰到这样的人，我们会说什么样的人？你先不要回答我，我讲另外一个例子。我从小到大，我希望碰到的，起码可能有权利管我的人，譬如说老师或者长官，从小学甚至从幼稚园一直到当兵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心态啊？就是每次老板要调动的时候，我从幼稚园要升到小学的时候，小学一年级要升二年级的时候，要换老师的时候，或者当兵的时候，听说有新的排长要来了，有新的连长要来了，新的师长要来了，我会问什么？从小到大问的基本上都是一样，他凶不凶啊？最好现在这个排长，新的排长班长不凶，其实不凶的意思就是他不会管我，从幼稚园开始就是他不会管我，他不会那么严格盯我们的作业。各位亲爱的年轻的弟兄姐妹，那时候会挨打的耶，我们那时候日子是很不好过的，成绩不够好，东西做得不好是会挨打，所以我就常常会问新的老师凶不凶，新的主管凶不凶，新的主管凶不凶，老师凶不凶。其实另外一个稍微一点文化一点讲法就是他是不是宽大包容的人啊？他能不能容忍我的诸般的罪恶啊？各位，起码我是这样，我从小到大，我再一次说，不敢说信友堂哈，我希望碰到的都是宽大容忍的，对我松一点的。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我不知道你当兵的时候，你打球的时候，或者我们刚才弦乐团希望的指挥是非常严厉的。哇，我们那时候有郭美珍，再早的时候有托斯卡尼尼，哇，那个暴君呢、啊、你希望碰到那种，还是你碰到宽大？各位，我喜欢碰到宽大的。那哥林多的教会和今天很多教会，当他们碰到别人有罪恶的时候不加处理，我们给他的评语常常是他很有包容力，好，是美德。保罗很严厉的说这是自高自大。哎，奇怪了，你说那种会处理会管理，你可以说他很严厉，你可以说他苛刻，你可以说他残酷，你可以说他是暴君，为什么保罗说他是自高自大？我们不说这种人是宽大吧，最少我们不会说他是自高自大嘛。哎呦，我现在新的连长真是好凶哦。白人听到，哦，他好自高自大，这用词不当。为什么说他是自高自大？各位，哥林多教会有个特点，其实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特点，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特点，每个罪人都有特点，就是自我中心。我们考虑的，我们争取的，我们喜欢的，我们反对的，造成我们强烈情绪反弹的，或者我们强烈喜好的，越跟我们个人的利益有关系，我们的反应越强烈。哥林多教会显然有一个特点，其他的我们不去谈它了，但你在每一章甚至每一节都可以看到这个特点，跟他有关系，而这件事他们觉得没有关系，他不管，所以他们是以自我中心。保罗说他们是自高自大，就是这样子，他想到的是他自己，这个事情不会妨碍到我啊，反正不是跟我女儿同居啊，这我不管。整个的教会有些事他们非常管，但管也不是出于神的爱，管是出于这个对我的利益好处有关系。不管因为跟我没关系，也有可能他们觉得如果我今天这么严厉的或者这样关心去管，有一天我犯了错误人家也这样管，我嫌烦，所以还是自高自大，想到的是自己。我们只有求主给我们爱心了。我不希望我的肉体不喜欢碰到严厉的老板，但我知道神 会安排各样不同的人在我身边，最起码需要对付我的肉体。其实今天讲到的时间可能短一点，起码第一堂短一点，就是在不要自高自大，不要顺着自己意思一直讲一直讲，就有点对付，要对付自己。我们在教会里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在，其实我也不觉得这一定要限于教会，我们对其他的人的关心，我们对其他人的事情的，我们姑且这样说，纠正吧。当然有很多我们要小心，是不是自己的偏见，是不是自己的癖好，是不是是不是有一些主观，这我们都需要反省。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重点，我们今天讲的重点是对于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如果我们置之不理，那个是不正确的，那是不应该的。我想也许讲另外一个例子，各位可以了解了。在大都市里都会有很多的罪恶，这个并不稀奇。那有的时候稀奇的时候，我们就讲纽约好了，我们讲纽约的地下铁好了，就是我们今天捷运吧。那在地下铁里面，在车厢里面有抢、有强奸、有暴力的行动、有罪恶的行动，这个不是太稀奇。我们希望每个大都市这种治安这种事件都越来越好越少，但是常常有一个稀奇的时候就会被大肆渲染报道，不是在地下铁，不是在捷运里面有人被打被强奸，当场被打被强奸，不是这种罪恶的事情都有。常常报纸会反省的，大家看了也会反省的，觉得遗憾，就是当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整个过程可能半小时，旁边很多人没有一个人管。各位，这你就受不了了，对不对？这就是保罗觉得哥林多教会的态度。你看两个不一样，一个是很现实的危机，另外一个是个人的兴趣。那个我们可以再讨论，不过从圣经来看，从保罗来看，这个事情的危机不下于有人立刻可能有性命的危险，这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相信在处理的时候，我们也会考虑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所讲的是先私下劝，然后两三个人等等这些方式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需要有爱人的心，让人能够被纠正，不积聚在罪恶里面，这是需要的。再举一个例子，如果带着一个非常大的包包，在一个人很多的地方，我的包包裂掉了，然后哇，散了一地，旁边熙熙攘攘人群，没有一个人帮我捡，那个时候你就会很火大，自高自大，自私，只顾自己。但你犯了错误，大家都要自高自大，就不要来管我。你看，我们都是用自己的利益来决定。保罗说我们需要有一个爱人的心，在爱人的心层次层级怎么样，对不同的人怎么表达，那不是重点，但在教会里面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关怀的。而这个关怀里面，当有人犯很大罪恶的时候，是需要有比较强烈的方式来关怀，不要只顾到自己，不要什么事都只想到自己。这是保罗责备他们自高自大。然后保罗责备他们第二点，你们不哀痛。这句话就把我们刚才讲的再更强化了。当教会或者是任何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在责备责罚任何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先假定都不是出于自私偏见等等我们假定这是一个持守上帝的话而去做的。当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不是骄傲的，我们不是幸灾乐祸的。中国人都会讲这句话，哀今勿喜，我们是哀痛的。如果哥林多教会或任何一个基督徒在惩治别人的时候有任何那种自大强势，我比你好，那是不对的。这方面我想我们不需要多讲了。那保罗说，你们不爱神，你们不爱那个犯罪的人，你们也不爱整个教会。神的心何等伤痛，那个犯罪的人如果没有人提醒他，将来会何等悲惨，他现在就何等悲惨，你没有看到吗？ 他现在的状况比正在被人抢，比他的皮包裂了，东西散的一地都是，还要更危险，因为他的灵魂在灭亡当中。你们不会哀痛吗？我们在如果在这些事，我们姑且用这个字，我们去帮助人，我不想用帮助，就好像我们又是高高在上，我们没有什么高高在上，但是如果我们去照着主给我们的吩咐和靠着主的爱去做的时候，我们是要有爱心的。这爱心哀今勿喜，我们没有一点自夸得意的样子，我们是伤痛的啊。这其实是整个圣经里不断重复的，从创世纪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为索多玛俄摩拉祷告的时候，后来我甚至在索多玛城里面，彼得后书保罗说彼得的心也是罗德的心也是忧伤的。摩西在为百姓祈求的时候，在带领百姓的时候，也几乎从来没有那种自大和骄傲的态度，高高在上的态度，他非常的为以色列人罪恶哀痛。所有的先知都是这样子，所有的先知在需要在责备人或者刑罚人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个心态，他们自己并没有比别人好，但是蒙神的恩典，他需要做这样的事去扶持人。我们不是熟悉以赛亚讲的吗？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他没有先说这百姓的祸患，他承认自己的祸患，感谢主。我们不是看到阿摩斯吗？阿摩斯在不断的严厉的斥责罪恶，而且求神刑罚的时候，当耶和华要刑罚的时候，阿摩斯说，耶和华求你赦免，雅各微弱，他怎么站得住呢？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为耶路撒冷愤怒，他不是也为耶路撒冷哀哭吗？那在以西结书第九章，耶和华要差遣他的使者，差遣两批使者要去做一件事，第二批使者是要消灭耶路撒冷里面犯罪的人，那是包括男女老少通通杀尽啊。各位，我们再一次说，处理的办法和方式，这个有很多伸缩的余地，但是我们要有一颗心，要有爱人爱神的心，这是必须要有的。耶和华已经做尽一切宽容的方式，让耶路撒冷的城有悔改的机会，而且继续蒙恩，但是不肯悔改，于是耶和华说，用对那个灭命的天使说，要把耶路撒冷的人通通杀掉，这是第二批人，第二批使者，但是他先叫了第一个使者去，他说啊，有一批人不能杀，这一批人你要在他的额上画一个记号。启示录第七章也讲到这种人，其实就是神的儿女，就是神的使者，一看到他额上有个记号，就跟逾越节的那个羊羔的血一样，一看到就不进去了。启示录也讲到说，有记号的这些神的儿女会被保守。那我不大相信天使要看到记号才能分辨，好像那个阿里巴巴四十大盗一样，看一个记号就今天要抢这个。我小的时候，我有个同学，他有一天回家，他大概也是看这个故事看太多了，他看到他家的门上有个记号，然后紧张起来，就在其他每家都画了一个记号。后来他知道那个是收煤气的人他做的记号。天使不会不能分辨的，天使能分辨谁是麦子谁是败子，谁是神要消灭的。这个是叫我们看的人有更深的一个意念，让我们生活中表现出一个被神怜悯恩待的记号。这个记号是什么？耶路撒冷城里面的谁不会被消灭？以西结书第九章第四节，耶和华对他说，就是那个使者， 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这些人免死。注意，不是说看到城里的罪恶义愤填膺的人，我想这也很好，但他们有那个哀惊的心，他哀哭。哦，如果以西结还有耶稣还有许多的先知是这样，恐怕我们最熟悉的那个泪眼先知就是耶利米了。在耶利米书第13:15开始，整个耶利米书这样的话非常的多。刚刚沈牧师也引了耶利米书里面的话，神给我们是平安的一年。耶利米书13:15，你们当听，当侧耳听，不要骄傲，也就是不要自高自大，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使黑暗来到，你们的脚位在昏暗山上半跌之先，当将荣耀归给他，免得你们盼望光明，他使光明变为死因，成为幽暗。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眼必痛哭流泪。啊，我求神赐给我这样的心，我求神让每一个神的儿女在罪恶的世界，我们在任何时候，包括我们看到越来越强烈的罪恶，人越来越刚硬不肯悔改的时候，当神的手、神的刀、神的极大的灾难要临到人的时候，我们的态度不是拍手叫好，我们是哀哭。而且我们如果知道要为他们哀哭，我们就及早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及早抢救灵魂，好像从火中救出来的柴一样。那这里保罗说你们要哀痛，要把那样的人赶出去。我说过，在处理任何事情，包括处理这种事，或者说我们所谓的教会的惩治的时候，这手段方法不是最重要， method 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你的心，你的 motive。 但是因为你所采取的手段或方法跟那个人就是有没有效果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说方法不重要。现在对哥林多教会有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你知道我们历史上也有这类似的讨论过。有人家里私藏酒器，酒不能做的，烟酒是公卖公制的，那私藏酒器的人都要处死。就有人建议说这个不行，为什么私藏酒器为什么不行？私藏酒器它不一定酿酒啊，皇帝你一定说私藏酒器的就要处死，那每个男人都要阉割啊，因为每个男人也都有犯罪的可能嘛，各位你们听不懂就算了哈。现在我们要怎么处理有人犯淫乱？我们应该用宫刑吗？感谢主，没有用宫刑，用的方法是把他赶出去。第二节的下半句，把他赶出去。这个赶出去到13节又讲了一次。这个赶出去到5:5的第一句讲是交给撒旦，5:5的下半句讲是败坏他的肉体，5:11讲是不可相交。那这哇，解经家也讲了很多讨论的事。大概我们简单的说，保罗的意思，在教会历史上，起码在我们 Protestant 的新教基督教历史上，就是当有人屡戒不听，恶性重大的时候，就开除教籍，开除会籍，大概是这样。那可能有一些稍微不同层次的，比如说停止他的服侍啊等等。那我刚刚已经讲过，也许这是一个公共场合，我们未必能禁止他一定来。 就算我们禁止他来，我们大概也没有办法禁止他看信友堂的网路嘛，哈。那所以各位不要太死板哈，我们就想到说，保罗现在用的一个方式是把他赶出去，赶出去没有来往，这我们懂。那下面有一点不懂，说是交给撒旦。这个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也有讲过，徐美乃、亚历山大，因为他们不断在教会作恶，保罗就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不再棒赌。所以赶出去显然就是交给撒旦。哎，各位，这有点恐怖。我们祷告，主啊，我的儿子要去高雄读书了，我把他恭恭敬敬交在你的手中。啊，请牧者也做结束祷告。主啊，这个弟兄向来不大听话，我们现在把他恭恭敬敬交在撒旦的手中，败坏他的肉体，叫他灵魂可以得救。啊，你听过这样的祷告吗？这什么意思？好，我们也简单的说，大概保罗的意思就是在教会里，当然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这个整个宇宙，不管是有形的教会、无形教会、地狱、天堂，通通在神完全的掌管之中，这我们确定。但是呢，神的拯救的恩典和慈爱是在教会里的，所以把他赶出去有那个意思，叫他现在不再接触到神拯救的恩典和慈爱。那这样做呢，不在神的拯救恩典慈爱当中呢，就在世界里面，就在撒旦里面，他可能暂时有最终之乐，但是至终呢会有极大的痛苦。我们当然也不能很硬的说，很死板的说，一个人不让他来教会，然后他在世界就堕落，然后得了这个病那个病，然后肉体败坏，最后死亡了，他就能得救。各位，我们不能这样说，但是最起码我们觉得保罗应该有一个意思，就是当人在教会里面是幸福的，当人离开了教会，不管有多少最终之乐，最后是痛苦，如果不能再回来是死亡的。那希望的就是他在痛苦的时候，希望根本不会出去了，但希望他在痛苦的时候，肉体被伤害败坏的时候，希望不要到死亡，他能够悔改。那这个例子其实也不是不少，事实上好像我觉得每一个人，以色列新约旧约教会都有这样的情形，我们不也都是这样的情形？我们好像不大能够吃禁酒，我们大概只能吃罚酒，禁酒不吃，吃罚酒，好像我们在舒适平安美好的照顾之下，我们比较不稀罕，当这个东西没有的时候，我们比较会稀罕，不是跟神这个直接的恩典而已，平常什么保护身体啊，利用时间，善用时间啊，我身体很好，享受身体很好的时候，我从来不知道什么保护身体，到现在要保护的时候，通常就是晚了一点，肉体已经被败坏了不少了啊。在我是指我的高血压哈，早一点就应该更多运动啊等等这些东西。以色列人有这样的情形，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我们在各位还记得士师记吗？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交在耶和华的手里，你不知道敬畏神，到最后就是交在敌人的手里，在极痛苦的时候就回转。以色列人在太平盛世不知道敬畏上帝，神在一再的警告提醒中不听，最后就交在仇敌巴比伦的手里，那么在沦亡的时候可以回头。新约的时候也不断有这样的情形，我们自己的生活，教会的历史上，好像平顺的时候真是有祸啊，需要有一些隔离让我们受痛苦然后能够回来。而这我也举过好多次例子，就是像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的比喻是最清楚的，在浪子出去的时候，那父亲没有接济过他一毛钱。浪子比喻有三个，那个十五章讲了三个，前面两个那个失落的是被寻找回来的，因为是钱是羊，他们回不来，那强调人的堕落，没有神的恩典回不来。第三个没有被寻找，是他自己回来，那强调人需要悔改。 如果那个浪子的父亲不断的寄钱周济，恐怕他没有醒悟的时候，他真是必须到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醒悟过来，大概那就是保罗这里讲的，他的肉体被败坏，他的灵魂可以得救。所以是爱他，好在好他好使他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哥林多教会啊，你们都一点不爱你们的弟兄吗？你们也一点都不爱教会吗？你们不知道他这样下去，他已经在地狱里，你们不觉得他痛苦吗？你们需要有所处置。这个处置，我们再一次说，不一定是按着某一个方式，但是要有强烈主对这个人的关爱的心。我们很不希望在今天讲这样的道，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喜欢讲这种听起来难听的道，我们更不喜欢在讲惩治的时候提到旧约圣经。那我也求主帮助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并不是今天就要开始信友堂有个新的政策，我们要爱你们。所以弟兄姐妹，你的网络现在要跟教会连接了，我们现在教会有网络警察，我们不能再自高自大了，我们要哀痛你每天晚上看的那些节目，然后会有某种处置，我们会严格的监督你的读经祷告的生活如何，当然你们就更加严格的监督我们了，我们要看看你平常的心思意念，随着科技的发达，我们可以进入你的脑袋，我们可以把1984年的状况早日提前在信友堂，使你们成为一个纯净的教会。各位，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我只是说在教会历史上也有这种情形，一听到我们要洁净，哦，那个所用的说想要摩拳擦掌，哦，是难以想象。我曾经碰到过一个我到今天都很尊敬的弟兄，因为他很认真，他就是很认真，当他就很直接的问我，康牧师，你觉得天主教里有得救的吗？我当支支吾吾半天，因为要回答他，我就支支吾吾半天。你平常问我会说有得救的人，他立刻说，康先生，我的神跟你神不一样，我们不要再来往了。哦，我敬佩他的认真，但是我恐怕这也不是圣经里面的，从旧约到新约都没有这样的情形。从旧约到新约里面，神要的是纯洁，神要的是良善，神的做法是救赎，神的做法是圣灵的工作，神也借着一些怜悯的方式来炼净，但是我们人不能擅自来操尚方宝剑。好，因为讲到这个我们需要对付，我只能把原则讲一下。那当然主任牧师还有众位长老是执行的，我就很乐得松一口气哈。为了那个人的好，不只是为那个人的好，为整个教会的好，那就是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八节讲的。基督徒的生活，甚至任何人生活，像江荡的诗歌一样，没有一个人是孤岛。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影响到任何一个人，每一个人的一言一行都影响到其他的人，或多或少的。我们的神充满了慈爱和怜悯，但是当一切的宽松的方式用完了，或者一切宽松方式在用的同时，偶尔神也会用比较严厉的方式。摩西就用过，摩西甚至为了爱以色列，他愿意他的名字被涂抹，但摩西用过杀人的手段对付拜偶像的以色列人。在民数记28章，以色列人大规模的行淫乱拜偶像的时候，耶和华先说了一句话，耶和华说，把所有的族长统统给我吊死，吊死了以后，居然还有一个西面支派的人带着一个米甸女人跑到他弟兄那里，看起来是继续不仅犯淫乱拜偶像，而且是一起来做。 耶和华的愤怒在当时应该已经有瘟疫，圣经上讲那天有二万，或整个瘟疫死了，在耶和华的震怒之下死了24000人，但是瘟疫停止了。瘟疫停止是有什么消毒的作用吗？是亚伦的孙子腓尼哈看到这个事，他以一个祭司的身份，他拿起枪来，他把那对男女就刺死了。耶和华说，他使我消气。各位小心听，我没有说我今天要拿起枪来刺，那是先刺我了。为什么会消这个怒？因为他在他们就是以色列人中间，以我祭邪的心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腓尼哈真是爱这个人，虽然这个人可能是挽回不了了，腓尼哈爱整个以色列，姑且这样说，200万的会众，如果再不除掉这个面酵，全团都要死亡。亚干的例子是类似的，亚拿尼亚撒菲拉的例子也是类似的。传道书第10章第1节，一只死苍蝇能使坐香的膏油通通发臭，照样一点愚昧能够败坏所有的智慧。我们会影响到其他的人，神希望在教会里面，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是我们逾越节被杀的羔羊，我们能够去掉那些旧的恶毒的酵，那些旧的恶毒的思想和言行。我们求主让我们用，我们能够成为新团，能够继续成长。好，其实我讲了这么多，我等于没有讲，就是我讲的都是原则上的问题。我已经说，如果照那个方法，我不知道现在的方法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在今天保罗会怎么样，而且我这样说，我希望不是逃避责任。其实我们教会里面，假定我们教会有人是吸毒，或者是我们教会有人是赌博，而且很严重，我们一定希望教会的做法是按照圣经的。但是如果是吸毒，如果是赌博，我们是用怎么样的方式把他赶出去，用怎么样的方式不跟他相交，用怎么样的方式把他交在撒旦手中，败坏他的肉体。我只能说，我们不能死板的说有一个规条，那是字句叫人死了。但是精义叫人活，我们希望我们会处理，而我们处理的方式也可能错误，也必须修正。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有爱人的心，我们也有爱教会的心，我们不要让教会败坏。那当然正面的，包括我们平常所做的千千万万件的事，我希望100%都在做这些事，就是我们在正面的让整个教会成为更新更好的一个新的面团。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儿童诗班、弦乐团，包括我们平常各个团契、各个小组所做的每件事，我们都希望我们是一个新团。我们在教会里面让彼此相爱，互相提醒，互相扶持。方法那个求主帮助我们，当然这都有很多的伸缩，但是我们求主把那颗腓尼哈的心、耶稣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主的心，有主的爱，有主的赦免，有主给我们的盼望。好，最后有一点讲，简单的讲，这是我们对内。那对外呢？保罗这样讲说，要把那人赶出去，你们跟这种人不可相交，甚至跟他吃饭都不可以啊。使徒约翰也讲过类似的话。那会不会有些人，我觉得保罗就担心有些人会这样想了，哦，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要坚壁清野了。我那公司有同事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不能跟他有任何来往。各位，我刚刚讲赌博，刚刚我讲吸毒，就这都不是太敏感的事，你要能够 扩大一下哈，想到我说的其他的事情。我们因为他有某些的罪恶，不管是我们觉得非常严重的长期的，或者好像没那么严重短期的，如果说他是弟兄，保罗在这里讲哈，如果是称为弟兄的十一节，是行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这些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以。那我们又要以慈害义吗？觉得哦这样啊，行淫乱的不可以，那我们都要照圣经的话讲嘛，包括动一念就是犯淫乱嘛。那各位，我们一个人都不能来往了，自己也不能跟自己来往了。贪婪的，这该死了。他如果说贪污的，有瑞士银行的求证信函的，那可以。如果贪婪呢？如果我看完一场觉得哇，如果我在美国银行里面有10亿美金，而且不会被发现，那多好。这种人跟他吃饭都不可以，因为心里想就是犯罪了。贪婪嘛，他不是说贪污，贪婪，那我们教会也关门大吉了。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辱骂的，什么叫辱骂呢？骂人是拉加是魔力，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两个字还不太会讲，我们通常骂是三字经哈。不可相交，不可来往，吃饭都不可以。那你今天说教会里面有任何人，有一个人比较贪婪一点，你就不请他吃饭吗？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少有人请我吃饭。哦，保罗说，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教会里不可以，教会可以。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教会里面的只是在说，我们希望教会是基督的心腹，的确要纯净，但是我们有这样的认识，怎么样去执行，是一种隔离，怎么样隔离，我们都不敢说很律法上的话，但我们是希望挽救他，让他悔改。那保罗的意思，对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就尽量跟他们来往了吗？各位，那也不是。这是很复杂的事情，就是基督徒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或教会跟世界的关系，我们已经多次提过，我最后就用这几处的经文来结束我们对世界和对上帝的看法。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14节到20节，我觉得是最浓缩性的把旧约到新约的教导教给我们。这个世界恨神的儿女，因为他们恨神。基督在这个世界上会被这个世界所恨，因为他们不属这个世界。但是耶稣为我们祷告，我不求你，就是上帝，我不求天父叫他们离开世界，我们不离开世界，但我们求神保守我们脱离恶者。他们不但不离开世界，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们不离开世界，我们进入世界，我们带着上帝的福音，带着上帝的使命，带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其实就某个意义来讲，跟在教会里一样，我们并不就更多容忍罪恶，我们更迫切的希望，或同样迫切的希望他们和我们都在上帝的拯救当中。我们希望把神的福音的光、教会的爱给这个世界。因此基督徒或者教会，我们没有两样砝码，我们都希望救人，我们都希望爱人，我们处置的方法因人因地因时不大一样，但我们的心都是总要救人，自己也想到是在软弱当中。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恩待孩子，在这个教会每一日恩待孩子，过去的年岁每一日恩待孩子，认识你，信靠你，恩待孩子在早就该被赶出去，早就该跟人断绝来往，被神弃绝的情形下，不断被你拯救挽回， 还在这个新团之中，还在这个非常可爱的教会里面，还在你的家里面，主，我们求你恩待，教导我们看到你的圣洁、善良和美好。圣灵帮助我们愿意走这圣洁、善良、美好的道路，让我们不以圣洁、善良、美好为艰难的、痛苦的、折磨人的、约束人的，让我们看到那是生命，那是自由。让我们不以放纵肉体的情欲为快乐、为享受的，让我们看到那是死亡。让我们看到自己要走在生命的路上，也跟弟兄姐妹一起走在生命的路上。愿主像儿童诗班所唱的一样，从高处怜悯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